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人获得快乐的方式，我们想象中就应该是随处可得的。不过呢，其实这件事是充满着悖论的。个悖论的 point 是什么呢？焦虑、压力和不快乐呢，其实也都不会因为我们现在这么容易获得快乐而变得没有那么多存在，反而是越来越广泛地围在我们的生活、工作或者我们任何的场景都要有的。而更加严重的就是抑郁症也都或深或浅地影响了现在越来越多现代人的日常情绪。那究竟什么会令到我们人真正感觉到快乐，又是什么会令到我们在娱乐极大丰富的现在的这样的年代，但是我们的幸福愉悦感反而下降呢？当快乐的感受逐渐地流失的时候，我们人获得快乐的能力是否可以被重新建立呢？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尝试从一个神经科学家的这个角度去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才会令到我们人会觉得快乐。神经科学家 Dean Burnett， 他是回答这些我们提出的问题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在青少年的时代就开始对于脑是很有好奇心，之后就行上了这个神经科学研究的这个科研之路。他是任职在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心理医学和临床神经学的研究所，现在是卡迪夫心理研究学院的荣誉研究员。他写过很多的科学的这些部落格，很多很多的读者是很喜欢看他的文章的，而有不少的读者在他的分享当中也都学识了和理解了大脑、神经科学对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快乐的感受和如何去做决策的一些影响的。所以 Dean Burnett 也都是因为这样写了一些很受到大家关注，也都大家容易看得明白的，我们说科普类的书，可以帮助到我们理解究竟什么令到我们人的大脑是会觉得快乐和开心，大脑为什么会因为这些东西而快乐，还有就是人们怎样可以重新获得快乐的方式。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 focus 在这个什么令到我们人会觉得快乐的，因为我们普通人都会觉得哦，我觉得很开心啊，这个就是快乐了。但是如果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快乐呢？ Dean 就说这个是适用于所有的情绪的，快乐是其中之一，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如果你坐下拿纸和拿笔，你告诉我你写什么叫快乐，是很多人未必做到的。如果人写了下来呢，也将会是一个不同的答案。不过在大脑的意义上来说呢，它是处在最基本最纯粹的位置，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一种奖励的感觉，当发生了某些事的时候，你体验到快乐或者有一种愉快的感觉，那你的大脑深处将会有一个奖励的途径，我们说叫做 reward 的 pathway， 它是靠这个多巴胺去运作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将多巴胺称之为快乐的化学物质，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这个就是它的来源了。但是它的途径这个 pathway 是非常之小的，但是它很强大，非常核心地和我们人所有的基本过程就互相关联。这个是大脑的一部分，它会理解刚刚才发生的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其实这个很好的，好的呢我们就奖励一下，那就是小小的快乐了。就好像它可能是被类似的一些东西是触发了一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努力获得了一份新的工作，获得了一个奖品，那我们就会得到快乐的回应。所以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个就是一种快乐的反应了。大脑入边有奖励的通路，但是咧佢哋而家所讲的反奖励的途径 anti-reward pathway 咧，佢系大脑当中引起痛苦啦、疼痛同埋不适的部分啦。呢啲咧就总会系阻住你去做嘢嘅。所以如果当你遇到令到你觉得有压力的事嘅时候咧，大脑话你有压力，避免呢种情况，然后就要远离佢啦。而 你的大脑呢可能非常之安静，你觉得很放松、很平静、很安心。那我们也都认为这个是一种快乐的。快乐可以是所有这些东西的一种组合，一种愉快或者是没有压力的一种体验。而这个结合在一起呢，会给你一种幸福感。不同的东西呢是会用不同的方式将它触发出来的。我们可以好像在家里一样，坐在你最喜欢的懒人凳的上面，没有任何的工作，你读着你很喜欢的一本书，你很舒服，你很放松，那你会很开心。你可能也好像坐这个过山车一样，你欣喜若狂，但是你不可以同时放松和这个欣喜若狂的，因为它的内容是不相容的。所以有两种类型的快乐，它们有一种不同的神经过程。另外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提到有一些奖励途径、荷尔蒙，还有大脑的处理感受方式，究竟什么是大脑获得快乐的来源呢？究竟是什么才令到人会快乐呢？好了，那Dean就说，奖励途径就好像快乐反映在最基本的底层，但是是什么触发了这种奖励途径呢？是一个很复杂的选择来的。这个就好像等于成千上万个网络都会通向它，所以它是可以透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是触发到这种感觉。当我们人体验到奖励感觉的时候，你对于某件事感觉良好，你是可以感知到的，而最终你知道它是怎样走入你自我意识的。不过这个就取决于很多不同的东西，而背景呢将会是令到你快乐的一个重要因素。举个例子讲，他说就好像你颈渴的时候喝水，而不是在你不需要喝水的时候喝水，一个是给你快乐，而一个就给你没那么多了。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然后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消失了，都会令你觉得很快乐的。但是如果你一早睡醒，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不适的时候，你会感觉不到有任何的不同。所以跟原始的状态相比，一个积极的变化就是令到你快乐的东西，而你的大脑是会认识到你现在当前情况的一种改善。所以这个不是只是关于一种纯粹的幸福，这个是一个关于你情况的相对变化的状态。我们的大脑呢还可以识别到其他令到我们快乐或者增加我们快乐的东西，比如一种新奇感觉，这些东西呢可能会有非常有奖励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了预期呢，而它就会失去影响了。比如当你得到一份新的工作，你份粮第一次入了这个银行账户，你会说好好，我终于有钱了，这个感觉实在太正了，这个是会令你开心的。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你知道它已经变成了一件会发生的事，你只是做着你份工，你已经会有预期钱是会打入你的账户的了。除了新奇的感觉，还有一些会令到人类特别快乐的基本事物。第一件事就是家的感觉。当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他非常了解环境空间上的位置，而我们会有一个很复杂的空间记忆，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家和我们周围的所有事物。所以当我们离开我们的家，更重要的是远离我们的社区的时候，思乡之情就会令到我们不快乐了。但是这个会切断了我们和安全和熟悉的一种联系。而且人类是非常之社会化的，我们是需要其他的人才能够真正感觉到快乐。我们会有很强的社交能力，我们需要联络其他人，这样才可以感觉到完整，并且因为这件事而产生同理心，就好像其他人的幸福都会令到我快乐一样。我们希望成为每一个人都感觉好好或者非常接近的东西。如果他们不开心，我们都会不开心。我们在情感上投入到其他人的身上，而当他们的生活不顺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影响到我们，即使这个不是我们的处境。所以就好像社会层面一样，我们对于其他人的快乐的感受也都是很敏感的。现在我们人的工作生活的地方发生的变化频率就越来越高，那这种变化会不会对于我们人的快乐程度产生影响呢？Dean教授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也是现代世界当中真正持续存在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的100年，全世界的人类的标准存在是成为一个小社区的一部分，就好像一个小城镇，有点像一条村，本质上应该是一个部落。那总会有些人去出去探索世界，但是大多数人都会生活在里面。那你总会有同样的面孔，同样的人，同样的期望。那很明显，有很强的文化和传统的影响。当你到了这个年纪，你会结婚，你在这个年纪应该会有细路，你将会继承你爸爸的农场，这些的期望都是同一类社区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人是会因为一份工或者某样东西生活得越来越远，你可以搬到去离你家200英里之外的城市，有了车，有了工业的交通工具辅助，你仍然可以很相对容易地去全世界移动。 但是这个是意味着你不会在一个熟悉的面孔或者熟悉的社区当中长大。那的确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生活方式，它可能会导致很多人受到一种压迫感，有些人甚至会被扼杀，对于心理健康这些事情缺乏同情，或者对于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是缺乏很多的包容。而当你调职的时候，但是不认识任何人的这种情况，是会面临更加多的困难，尤其本身你的性格又不够外向，亦都不是那么容易认识到新朋友的人。人很多时候会有一种孤独感，而当涉及到个人幸福的时候，就会比大多数人的意识都还要强。就好像我们所了解的，我们可以完成所有的目标，向着我们所有的目标去努力，我们有动力，我们有野心。如果人人都是自己造成了，没人可以分享，我们也都不会那么开心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期望大脑工作的方式能够拥有他们，能够和他人分享这种快乐，这个也是一种自我验证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方式。所以这个将会是世界上很多人不是好像你想象中那么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高潮所在，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社交的联系能够令人感觉到快乐，而在现代社会，无论在婚姻也好或者友谊都好，在这些深厚关系的发展的时候，似乎都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而家好多人都选择单身独处，呢种人反而越嚟越多。咁呢种个变化，究竟神经学家又会点睇呢？嗱，癫教授嘅睇法就话，欧洲、英国、美国咧有一种非常个人化嘅个人主义文化，就好似你必须要追求自己嘅目标一样，好多人咧系会向住呢个目标去追嘅。你可以话佢有好嘅一方面，但我哋都要明白嘅，佢系同我哋嘅人类自身发展咧系背道而驰嘅。喺好多方面咧，每一个人都系一座孤岛。为了要完整，我们确实是需要连接和关系，我们的大脑也都要期望这件事。我们的大脑里面有很多内部的运作方式，而它的进化呢，就是为了要形成联系和交流和和旁边的人互动的。如果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而牺牲了这件事呢，它会最终很难令到你快乐。除了个人主义，教授也都认为社交媒体是会令到这个情况变差了的。咁好明显，而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平台，有自己嘅账户，佢哋可以令到自己展示成为唔系佢哋自己嘅风格嘅一种呈现。另外一种趋势咧，就成为一个独立嘅最好嘅存在。喺理想嘅情况下咧，人系唔会都系其他人所仰望嘅嗰个人。当人系一个团队其中一员嘅时候咧，每个人都系咁谂嘅。每一个人都努力做到呢一点，咁就可以噶啦。好多人咧想要竞争成为最好嘅，或者无论佢系点，而你嘅快乐就取决于成为最好嘅人。不过而家有个悖论就系话，我想成为最好嘅，因为咁会令到我开心。但系当其他人都想咁嘅时候咧，所以佢哋都试图去阻止你成为呢个咁嘅人。所以啊，当每个人都开始竞争嘅时候咧，咁好明显你嘅幸福就取决于你系咪可以成为最好噶啦。但系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噃，即意味住咧。总体上来讲，一般人的幸福感都会降低，这个反而是神经学家最担心的。当然人人都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件事本身是很积极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最好的那个的嘛。而再当讲到我们讨论社交文化或者竞争现象，所有这些事情实际上都是一种外部环境。如果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人快乐的能力主要是由内部遗传或是外部的环境决定呢？癫教授话咧，基本上咧，佢既有外部因素，亦都有内部因素嘅。听落好似冇答过咁，系嘛？但系佢真系有两种嘅结合嘅。佢认为啊，有新嘅大脑因素决定你最终变得有几咁快乐。比如我哋都有奖励途径一样啦，但系有啲人嘅奖励通道当中受体比较少，对于活动唔系咁敏感，所以呢啲人咧系比较难感受到快乐嘅，或者系少体验到快乐嘅。咁好似呢啲人咧，对于奖励唔系咁敏感啦，佢哋中意从事极限运动之类嘅嘢去寻求刺激嘅行为，所以逻辑上咧，佢哋嘅奖励途径咧就唔系咁敏感啦，所以佢哋需要更加强大、更加劲啲嘅嘢去体验到快乐。 当他们说真的有些刺激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个原来就是他快乐的时候。而大多数人呢是会对那些不是那么极端或者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已经觉得很满意的了。而某些 DNA 呢，某些遗传的因素呢，确实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类型。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他说你会发现更加多社交互动呢会产生一个焦虑就多过开心。这个很明显会影响你的快乐程度，它会影响你跟外界关系，它会影响你从事的活动。而当你在家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看下书你会很开心。而一个外向的人，他就需要朋友，他需要刺激，需要互动，否则的话他也不开心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对和错之分，是在乎于他们的工作方式。这些人的大脑以不同的方式连接起来，这种流程就决定了他们的快乐究竟是怎样被处理。即使好像某些人那样不是那么直接，他们也会更容易看成了一种好像成瘾那样的感觉。所以当你去消费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有一种药物或者类似食物，甚至乎尝试赌博，这个都会对他们影响很大的。比如有些人在服用了可卡因或者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的时候，是会比做其他东西吃其他东西更加快乐。你一定要改变你的配置，希望能够阻止他是这样才受到刺激。你必须要提高你的适应水平，然后变得不快乐。你的大脑是已经去到原本应该你开心的东西已经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地步了。现在的人已经知道越来越多的快乐来源，另一方面又变得没那么开心，甚至乎抑郁的人还增加了。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Dean教授就说，他认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技术的。很多人是会抱怨他们的社交媒体或者其他的东西，而他认为很多的担心是过度和不必要的。他说例如在50年代世界科技没那么先进的时候，你不知道半个地球之外的某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或者是某种的灾难。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没有什么话一定不好的，因为你不知道嘛。现在我们很容易会知道一切，一切都在进行当中，你经常都在你的手机上面，或者经常都在看着一些东西。即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就并没有相应地增加。如果好像100年前你的生活可能要艰难得多，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些很小的很直接的东西，它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想象我可以做些什么。但是如果我在另一个大陆，那我对于这件事原来是无能为力的。而我们现在比以往的任何的时候就会面临着以前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了。另一方面，Dean教授也说，因为现在的人是很喜欢在社交媒体建立联系，但是人呢就总会在网上展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你可以拍100张照片，然后选一张最漂亮的，然后再用半个钟再执下它，是吧？再写出对某一件事的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良好的回应。大家都只是看到我们想给他们看到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都很介意人家怎么看人家的判断，我们总是将自己最好的那面就展现出来。我们现在会很少分享一些很暗黑的东西，或者好像我们衰了的不开心的东西。而实际上社交媒体或者人们展示更好生活照片的一种比较，亦都是一种不加思考的从众的行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怎样才可以做到更独立的思考能力呢？Dean教授说，这个都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它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下意识的情况下的。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我们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对于我们的思维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有一个很有趣的测试，比如说你们有10个人就围在一张台上坐下，并且每个人都拿到一个数学的问题，比如说2加3，那你知道一定是答案5啦。如果少了当中每个人都说是7的时候，那其他人都说是7的这个事实去到你那里，那你知道明明是错的，那你明知道答案是5，但你可能都会讲7的，是因为其他人的讲法和你的想法不同。你不想成为那个脱颖而出的那个人，你不想成为每个人都拒绝的人。意识到这种情况这么频繁这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就会比较有帮助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人是会被要求必须要遵守某种模式的一种想法。什么呢？比如说25岁前就要结婚，30岁前要生 BB， 35岁之前最好有间自己的屋。你要知道这些古老的西方思想，人们期待并且接受是因为其他人都会接受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但这些的想法究竟最早的时候是来自于哪里呢？是不是来自于你自己呢？是不是你想做呢？从神经学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我们人获得快乐的能力会发生改变呢？Dean教授说，神经是可塑的，这个是大脑改变它们运作方式的一种能力。就好像脑细胞神经元是具有改变的能力一样，可以删除旧的连接，创建一些新的连接。 脑细胞之间的连接呢，是我们大脑储存信息的方式。神经可塑性的丧失目前也被认为是抑郁症的关键因素之一。如果一种不变的情绪，没有情绪状态的变化持续两到三个星期，这个就很不正常了。因为我们通常情绪是会变的嘛。就好像一天当中取决于你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一天都会变的。但是它们停止了变化，那很明显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迹象。这种的不变呢，现在就被认为是失去了神经可塑性的重要神经元，所以他们没办法改变，人就会很容易被困在那个不变当时的情绪当中了。然后呢，就好像抗抑郁药，它的本质上面就是帮助人呢在旧的心情换到去新的心情里面，他们都是某种程度上面增加了就是脑神经的可塑性。对于现代世界大多数人来讲，很多的焦虑和压力都是正常的。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只是感觉到有压力，所以有规律的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如果你正在做一些涉及到大量工作的东西，比如你正在计划一场婚礼，或者做一个大 project， 或者你正在努力去通过一次的考试，但是我们都需要学会抽出时间保持冷静，留时间给自己，这些通常都会非常有效。人们往往都会承担比他们可以能力承担更加多的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方式。有时在大多数情况，或者退一步看看、好，我们现在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呢？我还需要做些什么呢？如果我停下手头的事，最差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对于放任自流进行某一种评估，其实都是很有帮助的。即是我最坏，我会坏成怎样，我可不可以承受？如果我们的大脑是本能地倾向于避免任何的负面结果，那我们就想想，如果我不敢做会发生什么坏事，我如果可以接受，其实也都没有那么负面。所以如果你愿意去接受一些负面的因素，那我们的压力自然就可以减轻很多了。神经学家给出的建议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你要停下问一问自己，你这么努力，你这么想要，是因为你想要，但是人家对你的期望。你可以见到很多人要读大学，然后去做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份工，因为是他的父母想要这一切，他们的家人很期待，又或者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做这件事。那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比如说传统和文化是影响了你的，而这些都是对于我们的幸福有很大影响的事来的。不过有阵时我们知道或者它未必适合你，而当你开始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或者会令到你不开心的事的时候，你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很明显，这个就是阻止了你变得快乐了。你要明白，你做某些的事是因为你想做，还是因为其他人想你要去做到，是内部亦或是外部的动机。无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试下和你的内心动机一起去，因为那个是一个更有实际意义和更持久的方向。如果你只是做了其他人告诉你的事，你应该要这样做的事，这个不会太大机会令你快乐。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大脑已经是消失了的，你不会对它充满了热情。所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尝试下去做一些令你特别开心的事，而不是因为人家的原因而去做，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了。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